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月16号，星期四，大陆那边已经是17号了哈。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大陆那边的资本圈也是震荡。今天呢，拜登就气球呢去发表了首次的全国的讲话，然后今天所公布的 PPI 数据呢，相当的超出预期，然后这个联储的官员呢，直接就是放鹰啊。而且呢是非常罕见的哈，直接说了我要加0.5，然后次数也要增多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美股呢是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分这么两部分，前面呢高杰和唐玉呢为大家综合的去讲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以及这些比较相关的重大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会分析一些个股，然后最后呢高杰和唐玉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的专题，一个是 FTX 哈，那位年轻人他是以2.5亿美元做了保释，那么这个保释人的名单呢现在已经曝光出来了，即使昨天就出来了，没有机会去讲，因为昨天我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嘛哈，因为刘文正的事儿啊，后来又有消息说刘文正没死，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事情呢已经好几次哈、啊、都这么一会儿活一会儿死的，然后现在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哈。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些消息呢一起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刚才我说到的中国资本的一个叫包凡呢、啊、叫做华讯资本哈，那他呢就是突然这个掌门人没了，然后这个公司发了一个声明，结果呢他的股票今天呢在亚洲香港那边开盘之后现在已经扩大跌幅36%了啊。那这个呢我们都来讲一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首先哈，进入今天我们的市场的情况。唐韵已经在线上了啊，唐韵你好。
哎，高杰好，咱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吧。今天呢是美国公布的最新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然后呢增速呢是远远超过预期，所以就看到呢整个哈从周二周三和到今天所公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数字报告呢都显示着哈美国的这个通胀是非常的非常的强啊。包括之前我们说的哈 CPI， 还有呢昨天公布的零售的销售的数字等等哈，全部超过了市场的预料。所以呢包括今天啊，刚才我提到联储官员呢直接就是重话要是升2个基点，所以今天呢直接把美国啊这个股指啊全部是收黑的。其中呢盘中的时候一度啊这个跌幅呢是有所缩小，但最终盘尾呢还是无力啊，这整个的多头呢也无力支撑，今天美股呢主要股指全部收跌。那我们就请唐韵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股指情况。
好，今天的美股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431.2点，跌了1.26%，收在了33,696.85点。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214.76点，跌幅是1.78%，收在了11,855.83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57.19点，下跌了1.38%，收在了4,090.41点。费半指数呢是下跌了77.84点，幅度是2.48%，收在了3,055.24点。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吧，今天的这个 PPI 的数据啊。今天早上8:30，美国劳工部公布了这一组的数据。今年一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月增0.7%。12月份，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它的是跌的，跌了0.2%。然后呢，现在不但增啊，增呢原来预期呢是0.4%，结果呢增了差不多翻了一倍了，增了0.7%，创下了连续哈，这是7个月以来的最高的单月增幅。一月份的 PPI 年增率呢是6%，这个数字呢比12月份年增率是6.5%呢要有所低啊，低了0.5%，但是呢仍然高于市场的预期5.4%，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哈，这还是不断的在低的。 我们都知道呢，这个 PPI 是来衡量生产者哈，在生产过程当中他所采购的这个物品呢、原材料啊，它的物价的情况。那么如果采购成本比较高的话，它必然会转嫁到它的最终的产品的身上，那就会目前这种情况它就会加剧通胀。所以呢 PPI 通常都是被视为通胀的领先指标啊，也是观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今天的报告呢显示，排除波动比较厉害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一月份的核心 PPI 月增是 0.5， 也高于呢去年十二月包括呢就市场所预期的增幅啊，都高于这个0.3%。年增率呢，这个核心 PPI 呢增加了5.4%，这个数字呢比十二月份的5.5%呢稍稍略低0.1%左右，但是呢高于市场的预期。市场呢本来希望一月份呢能够增个4.9%啊，持续的下降，但是呢一月份呢是反弹的。然后报告当中显示哈，PPI 在上涨，能源价格呢也在上涨了5%，食品的价格呢下降了1%，商品的最终需求指数上升了1.2%，这个数字呢也是6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增幅。其他的服务项目不包括进出口贸易这部分呢是增长了0.6%，也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几乎呢就是这个数据加上 CPI 加上昨天的零售的这个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一月份呢根本就是非常的火热。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呢是宣布的，当周首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19.4万人，比上个月呢少了1000人，低于预期值的20万人。什么意思呀？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听到裁员啊，今天一会儿唐韵会给大家讲。这个雷打不动的苹果呀，现在也在裁员了。他裁的呢，先从外边的这个外雇的啊，这些派遣人员从这边开始裁，但是人数可是不少的。这个裁员呢，连苹果都开始动了，而其他的企业呢，不光是高科技、金融等等哈，其他的什么生物都在大裁员。可是我们却看到呢，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还少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工作仍然是非常的好找，就业市场非常的坚挺。那也就是说明为什么一月份在昨天公布的零售的销售数据呢那么的旺盛哈，创下了2年最大的单月增幅3%。那大家既然有工作呢，当然就敢花钱了。那这几个数据呢合到一起，大家可想而知哈，就是美国的一月份的整个的经济的这些经济数据啊，显示着美国就业市场非常的热火热。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胀的压力啊非常的大。今天美国还有一个数据是美国新工开工数连续第5个月下降，创下了2009年以来最长的连降记录。如果今天按照联储继续加息的话呢，这个数字还是要降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啊，整个联储的官员全部出来放鹰。克里夫兰的联储主席梅斯特今天呢在一个活动当中发表讲话，他说通胀预期存在上行的风险，需要更多的货币政策行动来减缓通胀，需要将利率提高到5%以上，并且保持一段时间。这本身他就是一个鹰派的人物。还有呢就是被称作鹰王的布拉德，圣路易斯的联储主席，他呢直接就在讲了，他说呢美联储应该继续加息来确保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返2%的通胀目标。他倾向于呢加息到5.375%啊，直接就数字都说出来了，并且呢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他呢是一来是为什么叫鹰王啊，他从来都说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升息，推动政策呢达到充分限制的水平来抑制目前的通胀。所以呢在今天啊，他说在二月份的会议当中，他和上面我提到的梅斯特哈、克里夫兰的联储总裁，他们都呢建议呢联储啊在二月份升息呢就是直接就升2个基点2码，但最终他是升了1码嘛，是0.25。所以呢他不排除哈三月份再次坚持升息2码的可能。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就在说哈，这零售业的数据啊等等，大家认为呢美联储在3月和5月呢加息呢各加1码左右哈，再加2次。但今天这个数据出来呀，已经有分析师说呢恐怕联储要在6月和7月还会再加息。现在呢是一个是次数加多少，还有一个呢在3月这个数是1码呀还是2码呀，现在看来那是要强哈。因为你看看十二月份稍稍放松了一点，马上一月份的这个就反弹了，那你怎么办呢？这个 几乎哈，就是今天的整个市场就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好像是认清了现实哈，所有的股票呢全部是收跌了，同时呢债市、黄金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创下了年内的新高哈。如果这50个基点加息呢重新成为美联储的选项，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5.5个基点，达到了3.87%，盘中也创下了十二月底以来的新高。其他的各个年限的收益率，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涨了0.5个基点，现在是4.651%，三年的呢是4.375%，涨了1.6个基点，五年的呢涨了3.1个基点，报3.408%，30年的呢是涨了7.1个基点，现在是3.9%。我们现在看到呢仍然是倒挂哈。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就看到呢，黄金也受到了巨大的这种压力哈，因为市场就是预测嘛，联储会进一步加息来抵抗通胀，那么利息高，黄金呢也是承压，整个的黄金的反弹全部都是受阻的。今天的黄金的期货呢是跌到每盎司1836左右啊，这是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情况。然后今天有一个消息是比特币今天飙升了11%哈，一度冲破了25,000美金一个比特币的大关。是因为来自于一个消息说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啊，之前不是要对币圈进行监管吗？但是他新出来的提案似乎呢没有像投资者之前预期的那么严厉，所以呢今天他就攀升了。我们今天看到呢，这是市场的情况。今天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政经类的新闻。我们先请唐云给大家说一下哈。那气球门从2月1号到现在呢，已经是2周了。然后拜登今天是首次就气球门发表了全国的讲话啊。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亮明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基本上为气球案呢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这样的一个概述。唐云，
好。拜登总统是在今天啊，他表示说希望就中国间谍气球的这一件事件呢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但是他说他不会为击落气球的事情而道歉。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了，从1月底一个又一个的气球不断的出现在北美的上空啊，然后美军不断的击落，那么一直到现在拜登呢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他也提到呢说美方并不是在进行新的冷战，他是希望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交谈，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对，这就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什么时候和习近平通话。但是呢他表示说美国会继续就此问题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同时呢也有消息人士向媒体证实说本周五将登场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美国正在为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可能举行的一个会谈吧，做一些准备。那北京政府呢，一直是就是嘴很硬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警告说美国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对，这就是拜登今天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然后今天呢中共方面呢是宣布制裁了美国2家公司哈，一个呢是洛克希德马丁，还有一个是雷神这个呢也是又被白宫直接表示说你这样的制裁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和不必要的。这一次的气球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呢中共的调子非常的高，但是没有就是很多的实质的东西呢是没有的，然后呢他每一次高调的这种发言或者是反咬一口呢全部被美国的国务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包括呢五角大楼呢打脸啊，这脸打的真的是啪啪的。那刚才我提到的呢，他今天宣布制裁，可是呢，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包括雷神，他们此前1年前他就宣布制裁这2家公司，而且呢，当时宣布的时候呢，是制裁这样的一个私人啊，就是这种私企的 CEO， 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呢，是因为说他们向台湾出售了价值1亿美元的武器设备，隔了1年又制裁一把啊。然后呢，制裁的这个东西呢，和上次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啊，你不允许到中国投资啊，不能扩大投资啊，不能在国内新增投资啊，不能从事和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啊。本来他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业务哈，可能之前的2家在国内有一定的机构，但是 规模都不是很大，所以呢，今天这件事情呢又被白宫给打脸了。今天呢，高杰采访了来自于台湾的总体经济专家，也是时政分析人士吴家龙先生，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上 YouTube 上面去找希望之声 TV 啊，大写的两个英文字母希望之声 TV， 在这里边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个小时的采访。总体呢，他的观点呢就是认为，这一次呢，其实不一定像大家讲的说拜登政府呢如此的被动，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从后院呢，这个国防部所发表的一些资讯呢，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说在2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气球呢是从海南发射的。这个和之前说推测可能是在湖南什么地方发射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才发射的地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了，他可不是监测出来的，消息从哪儿来的？他认为呢，他肯定是有中共军方或者是中共内部的这样一个消息。那同时呢，他也讲到呢，就是这一次呢，其实是俄罗斯方面，他呢是先放出来习近平要访问俄罗斯。那么这个呢，其实如果布林肯真的在2月5号到中共那边和习近平进行会谈的话，他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当不好的局面。所以呢，不让布林肯到北京也是美国的一个意愿。那么正好呢，这时候有这个气球的消息呢，这件事情可大可小，过去也有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把它做大？那么这位吴家龙先生呢，是认为其实美国呢，通过这件事情巧妙的不让呢布林肯再去到中国去访问，同时呢，在这里边又做好了一个内部的整合。美国呢，已经是两党民意都已经整合好。已经是把中共、俄罗斯、伊朗啊，已经放成一个轴心国了。那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蛮有趣的一个观点。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日本方面呢，他是放松了对侵略日本领空的气球或者是无人机开枪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这个呢，也是气球案的一个明显的后续的效应。美国开火了，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了。那么日本紧随其后，也表明呢，我放宽了，你再敢来，我们也可能要放开枪把它打下来。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认为呢，他认为啊，就是说目前呢想打仗的并不是中共，是美国哈比较强硬。观点蛮有趣的，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哈，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下。当时我也提到了哈，就是布林肯和王毅明天在慕尼黑，他们能不能够会面，能谈什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点。那么昨天呢，中共方面就警告，你说你不能一边要求跟我们沟通，你一边激化矛盾。那么今天这些拜登的讲话，在中共的眼里算不算激发了他的矛盾呢？这个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呢去观察下一步啊，都怎么去动。整个呢，从气球案当中，中共是非常的被动。同时今天又有另外一个消息，习近平宣布呢要去访问伊朗啊。同时呢，在3月份美国的几个大公司的 CEO， 包括辉瑞，包括苹果，他们呢可能会到中国进行访问。这一部分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在做财经节目的时候呢，经常会讲到这一次啊，外界的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啊等等，都将中国的解封视为呢2023年在经济疲软的，或者是经济可能要硬着陆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会成为整个全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哈，就是中共国这边。但是呢，我今天采访吴家龙先生的时候呢，他认为不是的，他说他们这次一定是预计错了。为什么呢？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的经济是起不来的。因为呢，房地产占整个中国 GDP 当中的30%，都这么大的一个比例，你不把这个东西处理掉的话，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腾飞。他认为这一次呢是外界观察的错误。所以呢，我们不妨去观察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中共那边并不像预计那么好的话，你能源还会涨吗？你各个大公司，你还会把中国那边看成一个这个引擎吗？这和2008年可是完全都不一样了。今天呢，习近平在国内发表了一些讲话，宣布了他的抗议啊，叫做胜利了，也是被国内的网民呢给骂得够呛。他说你是下台了，你也得宣布是胜利下台啊，就是说给脸不要脸啊，说得很难听了。国内的人很生气啊，包括昨天的这个武汉的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呢，现在开始秋后算账了。上了街的这些老人现在都在接到政府啊一家一家打电话，然后上门抓人带人啊。所以呢，中共没有钱了，然后呢连退休老百姓的这个医保也要去压榨哈，这是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的世界还在期望着中国那边更加起来，这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我们就随着事情的发展哈，不断的进行观察。这是今天哈比较重大的一些国际上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哈，之后呢，我们进来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还有一些企业的消息。苹果为什么裁员呢？特斯拉今天大跌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722-888-275-1628。您可以往这个电话上发短信，也可以拨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预防疫情该怎么办呀？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呀，三支指压膜床帮您体温上升一度，免疫力就能提高5倍，还能深层排出体内垃圾寒气湿气。结合传统的拔罐、艾灸、按摩、温热疗法，加上西医的矫正和还原脊椎的功效，很多人已经验证了它的惊人功效，您也一定要来体验哦。
3H 远红外指压按摩床预约咨询，请致电美好生活小铺510-850-8680，510-850-868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Your loan, my solution。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希望之声的一个财经栏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唐运，我们的线上哈，现在有一个尾数是4205的朋友啊，他呢是想问胡医师哈一个朋友的问题，讲到呢，哎呀，看起来也是哈，都在海外的华人挺焦虑的，他的朋友呢，丈夫，先生病危，女儿生病啊，你想想他的什么心情，哎呀，就想着啊，回头看一下，问一下胡医师，
谢谢提醒，
哎，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往这个电话发短信，好不好？888-275-1628。啊，我们线上呢还有是我们的个股哈点评的财经专家 Max， 你好。
哎，你好。
好 ，Max， 请把你的麦克风呢稍近一点，每次你的声音都比较小啊。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一下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还有企业层面的一些消息。首先呢，请唐运呢去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特斯拉和苹果的一些消息。唐运，
好的，这两个明星股啊，每天好像都要说一说，我都有点担心 Max 一会儿会说什么。先来看看特斯拉今天是有一些消息了，因为美国官方呢认为特斯拉它的自动驾驶的车软件有问题，所以呢，特斯拉要正在召回 一共是36.2万辆汽车。那么根据周四的公告哈，是认为召回的原因是说这些车呢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十字路口附近啊有不安全的行为，从转弯道直行通过路口，在交通灯黄灯常亮时也通过路口，所以呢他们希望国家安全局希望特斯拉能够在4月15号之前解决这个软件的问题，把软件进行更新。当然特斯拉是不太同意这个机构的分析意见了。所以特斯拉今天的股票是收跌5.69%，成交是475.6亿美元。好，这是特斯拉的情况。Max， 你有什么点评吗？
特斯拉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也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了，就是长期投资的话，当然你因为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长期投资，可能你可以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可能在观察在大概120左右啊。现在它的股价是202，最高股价它来到407啊，在2021年的时候。
OK， 好的，谢谢。第二名成交的是苹果，苹果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了一下，一会儿有时间再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苹果的裁员的事情。因为一直是在科技裁员浪潮当中，苹果好像是一枝独秀啊，没有裁员。今天也被透露要裁员几千人，所以苹果的股价是下跌了1.04%，成交是103.3亿美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它有一款就是头套的那种设备 AR 设备，它本来是计划今年4月推出，但是因为现在发现这个产品还存在着一些硬件和软件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就把它的上市啊推迟到了今年的6月份。好，那 Max， 苹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苹果在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了，但是在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五年以上它长期是看涨了，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可以在等一等了，在大概在130左右。
好的，好，那我们再看看成交第三、第四、第五名的分别是：第三名英伟达跌了3.35%，成交是90亿美元；第四名是微软，跌了2.66%，成交是77亿美元；第五名是 Amazon。也是下跌了2.98%，成交是53.8亿啊。我们看在这股市大跌的时候，这些科技股也都是在前面领跌。这三家股票 ，Max， 您有任何的 comment， 有什么点评？
当然，如果是个别的公司，还是要分开去看的，因为它整体来说，科技股虽然在短期内一年内是。是看跌的，但是每家公司的情况可能还具体来说还是不太一样啊。如果是从NVIDIA 就 NVIDIA 开始啊，现在它是220美元啊，它的股价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然后甚至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五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但是它的最高来到329美元哦，在2021年11月的时候，所以可是2022年10月的时候，它来到124美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差距是蛮大的，现在220美元，所以如果安全的话，可能可以再等一等了，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如果是微软的话，微软是262美元，现在的股价，我们看它一周内还不确定 ，OK， 但是它一周内它是到底哦，差不多到一周内的底了，然后，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年也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他们有差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微软是最高股价是来到334美元，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OK， 然后可是二零二二年 这个十月的时候来到234美元，现在接近是262美元，所以如果长期来说它也是比较稳健的上涨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所以可以再等待，可能等到240美元左右啊，再观察一下。还有一家是什么？
阿姆总，亚马逊。亚马逊今天是下跌了2.98%，现在的价格是98.15。
给亚马逊哦 ，Amazon 是98美元哦，现在它在短期内勉强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也不是很稳定了，所以在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OK， 如果是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但是它最高股价曾经也是来到差不多183美元了，在2021年11月的时候，2022年它就来到87美元了，所以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差距也是蛮大的。然后现在98美元，可能可以再等待呀，等到差不多80美元左右，再观察一下。
OK， 好，好，这些都是跌的啊，也有涨的。今天有一家食品配送公司 DoorDash。他呢，因为公布了自己四季度的财报，他的收入是18.2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7.7亿美元。那么四季度他的总市场订单的价值是144.5亿美元，也好于分析师预期的137.5亿美元。所以他今天呢盘后是涨幅扩大到了14.6%。那这只股票 Max， 您看他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DoorDash 的话在现在66美元哦，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它也是还是看跌的，甚至它的数据是2020年12月到现在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它最高的股价在2021年11月的时候来到245美元，也低的时候它2022年它来到43美元了，所以那个差，你看那个差距是蛮大的，现在才66美元，所以整体是看跌的。那个底部其实还不确定的，但是可以观察一下，大概43美元左右，就50美元左右，可以再观察一下。
它这个现在啊 ，after hour 之后呢，我看到它的涨幅已经收缩了，现在是5.41%。在4点钟收盘前后，它季报发布的时候呢，是真的是跳的那个幅度是蛮大的。但现在呢，这个已经没有了哈，这个幅度已经没那么大了。另外一个呢是 WeWork， 共享办公巨头了。那它呢今天也是公布了它第四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18%，净亏损5.27亿美元，逊于分析师的预期啊。分析师希望呢，它亏3.28，但是现在呢，仍然是5.27哈，它仍然在烧钱呢。整个 WeWork 呢是现在很有意思，大家都叫独角兽嘛。现在那个独角兽的毒呢，也不是单独的毒了，把它变成毒药的毒了，独角兽。它到现在这个烧钱模式啊，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呢，都不能盈利啊，每年都是几亿的这样的往里亏损。连续4年了，所以到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看的 WeWork 啊，但是它的营收还是在增长的，同比还是在增长的。好，我们来请 Max 来看一下 WeWork。
WeWork 的话，现在才1.69块它的股价。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OK， 它在。短半年一年内都是看跌的，5年，让我看它2020年到现在，2020年10月到现在，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它最高股价来到差不多13美元，在2021年的时候13美元，2021年10月的时候，现在1.69块美元，最低它也来到1.31块美元，现在几乎是底部啊，跌几乎是在最低价的范围以内，但是它会不会再跌， 这个很难讲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它的下跌空间，你看到1.69美元，它的也有限的哦，下跌。啊，公司不破产的话，那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啊。但是它有一点投机性质，所以如果要安全的话，当然可以再等一等了，再看一看。
这是今天公布的一家公司。另外呢，是在我们湾区的哈，思科 Cisco。这家网络设备公司哈，也公布了好于预期的业绩之后呢，提高了展望嘛，它的股价盘前就上涨了3.1%。那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也是上涨的。我们请，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天收盘呢涨了5.24%哈。它现在股票是每股50.99元，代号 CSCO Cisco。
Cisco 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甚至半年内。也是看涨的 okay,、但是它在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 okay, 然后五年以上它其实还勉强可以说是看涨，但是它的股价波动还是蛮大，它在20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来到74美元，现在是50美元，它是属于比较高的价位了现在。然后我看它这个，如果你长期投资哦，其实还是需要再观察的。当然如果你是少量买入然后见好就收的话，那当然也是 OK 啊。
嗯，思科哈，这个在科技泡沫没有发生的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这是全世界哈最大的硬件网络设备公司，它的总部就在我们湾区，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在这里面工作哈，所以非常熟悉的这家公司，它呢就是提高了展望，这是在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呢，昨天提振了整个市场哈，对它这个情绪啊、做多的比较强劲了。我们再看一家是最大的流媒体硬件制造商 Roku 哈，他呢是说在广告市场中看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靠广告市场哈，他的股价呢在盘前啊一度上涨了12%，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仍然维持了这个涨幅，今天收盘呢涨了11.15%，盘后呢跌了1.23%。我们来看一下 Roku。
Roku 70块美元、哦、现在的股价，我看它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还是看跌的。如果五年以上的话，其实它现在是属于低位啊。它一开始2017年的时候是26美元，然后它最高来到，差不多2021年七月的时候来到473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70美元左右，40美元左右，然后现在70美元，所以我觉得就算是长期投资啊，这家公司，你比较安全的价位啊，你可以等待40美元左右，然后那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
嗯，好，这是 Roku 哈，他今天呢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涨势。另外一个是 Shopify 哈，那电子商务公司，它呢在节假日，它的这个季度呢业绩好于预期，但是呢由于对未来的收入呢增长担忧，所以呢它从昨天哈盘后，这也今天的盘前呢就一直在下跌，盘前就下跌了9%，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跌幅已经达到了近16%，包括呢就是 after hour 啊 close 的市场 close 之后呢，它的这个价格的跌幅仍然是跌了2.05%左右，所以呢 Shopify 的这次跌的是非常的惨，加起来呢我看都有16%啊，接近18%啊这样的一个跌幅。我们来看一下吧 Shopify Max。
Shopify 现在44美元了，它的股价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然后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也五年以上它是看涨，它在2021年来到最高股价是2021年11月，最高股价是169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6美元，所以现在在44美元， 所以安全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啊，等一等，大概可能到$30左右，然后再观察一下。
嗯，最后一只股票呢，请给我们来看一下币安哈，币安这只股票，今天对它呢是有一个消息的，就是那个赵长鹏控制的那只股票哈，币安呢代号应该是 BNB 吧。它呢是今天有路透社的消息，是从去年 FTX 倒闭之后，美国对币安的监管审查加码。有消息呢是说现在 SEC 啊正在调查币安的美国分部和它这个币安创始人有关的两家交易公司，叫做 Sigma Chain AG 和 Merit Peak 啊这样的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有公司的文件啊，从2019年的文件就显示，这个币安的创始人兼 CEO 赵长鹏和这两家公司呢都有关联。币安的前高管呢也说，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赵长鹏一直是控制着这两家公司。所以美国司法部呢向这两家公司发出了传票，要求呢提供他们过去和币安在美国交易的记录。事实上呢，币安一直是被调查的，从2018年开始呢就在接受美国华盛顿 DC C 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路透社呢找到了一些银行的记录，显示在去年的前三个月，币安曾经秘密的通过其在加州叫做Silvergate 银门哈、银行啊，还有这个Binance 就是他们自己的 US 的账户呢，向这个Merit 的 Peak 公司呢转移了超过$4亿的资金。报道说呢，说现在还无法确定啊，你为什么去转移这些账目？然后币安的发言人呢是没有直接回答哈路透社的询问，他只是说呢，哦，这已经是个过时的讯息哈、等等。这个消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拿出来说哈？因为我们知道 FTX 的暴雷呢，就是因为他呢去自己的软件啊，居然留个后门，善意的直接自己修改软件，然后呢直接把100亿给了他的这个 sister 的公司，叫阿拉米达 research 嘛，是他前女友的那家公司，为他救急纾困，结果呢被币安啊雷了他一下，那直接呢导致他的破产。现在呢这个币安你这转移的这个$4亿怎么回事啊？所以整个从去年开始，币圈的这个丑闻呢是一个接一个，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币安今天这个说有这个消息之后呢，它股价呢是收跌3%多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币安。
币安呢 ，Binance 是309吗？
对，
它的股价，那我看。它最高在2021年11月来到650，现在是309，那跌了超过一半了，跌了超过一半了。那短期内的来说，它还不是很明朗，但是一年内，我可以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OK， 如果5年以上的话，比较安全的价位比较安全的价位，你可以等待大概230、240左右，然后再观察一下。
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个股的分析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向Max 呢去请教。我们稍进广告休息一下，之后呢高杰和唐韵为大家带来一些企业的消息。 Max 如果不忙的话，也欢迎您留在线上，我们一起呢去讨论一下哈美国的这些经济方面的层面的消息。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沈瑞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沈瑞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沈瑞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 855-663-0009。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 408-480-595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线上呢有唐韵和 Max。Max， 我在呢 Skype 上面给您发了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呢是在今天中国大陆那边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我们请唐韵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华兴资本控股啊，掌门人突然没影了，谁也找不着他了。你说一个上市公司啊，就在中国大陆所管辖的一个地方呢，说怎么样不知道，就怎么会发生什么事儿了。所以呢他的股票啊今天的跌幅呢已经扩大32%了，从今天开盘之后。就是因为呢昨天半夜哈出来的这样一个消息，说他的创始人包凡呢失联。好，我们听唐韵给我们来报道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华兴资本啊，是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的。那么他在周四的一份声明当中就说董事会不知道有任何信息表明包先生的失联可能与该集团正常进行的业务或运营有关。那包凡呢，是因为与中国的一些非常有活力的科技公司关系非常密切，他今年是50岁出头，曾经在摩根史丹利还有瑞士信贷工作，现在呢是经营着这家公司。他的公司曾经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合并提供咨询服务，而且呢在其年度报告当中也列出了多家的投资基金。包凡在中国金融领域名声鹊起的原因之一呢，是为在线服务提供他是在线服务的提供商，美团还有轿车服务的一个领头羊滴滴的出行合并提供的建议。不过和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一样啊，滴滴自此呢面临着政府的监管审查，而且其市值大跌。那港交所的数据显示呢，包凡控制着华兴资本60%的股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管理的资产呢是490亿人民币。那么该公司称呢，他在金融领域拥有着非常广泛的业务等等吧。那这就是他的一个公司的背景。所以在他的这个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上说呢，包凡还是中国的公民。对，
我们来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是在香港上市的华兴资本，看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对，然后
华兴资本，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它的股价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
现在今天已经跌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啊，7.46港元了。
跌幅呢？
是跌幅。如果你讲从一开始到现在是跌了66%，但是如果你讲一天内它跌了25%。所以它最高股价它是曾经来到差不多31港币，31.8港币。底部最低它来到6.56港币，所以现在是处于低位，但是它整体来说还是下跌趋势，还不知道会跌到哪里。
它今天最大的跌幅是达到32%哈，现在跌幅收缩。有最新的消息呢是说它被带走配合调查。调查什么呢也不太清楚，所以呢就看到给整个会给公司层面的运营呢带来这样的恐慌。配合调查，中共说把你弄走就弄走了。然后呢他呢这个人哈是上海复旦英文文学专业的，之后呢在美国是在摩根史丹利做过分析师，然后呢之后回国呢进行这种资本并购啊等等的。曾经呢是非常感谢，他说感谢这个时代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吧，白领精英啊，回国呢去冲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都是跟币圈有关系。一个呢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啊，就说在去年，大家如果还记得啊，那个泰达币啊，就 Terra USD， 还有那个 Luna 的创始人和及其呢公司误导美国的投资者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数字资产，所以证交委员会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呢对这个都孔和还有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叫做 Terraform 的 Labs。他对他们提起了民事欺诈诉讼，指控他们歪曲啊，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泰达币，就 Terra USD 的风险，并且误导投资者关于 Luna 在韩国的使用方式。韩国的检察官呢，也获得了全球执法机构国际刑警组织对全先生的逮捕令和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哈，等于说现在的全世界都在通缉他。这个都孔呢，是去年崩盘的两种加密货币的开发者，这两种加密货币呢，都使呢将资金投入其中的投资者的积蓄呢，全部是化为乌有的。而这位全先生呢，现在就逃起来了，躲起来了哈、啊。这今天呢是再次呢提起了民事欺诈诉讼，所以去年的币圈呢丑闻不断的在去爆发，这是今天又一个最新的证券交易所的最新的动作。今天呢还有一个故事啦。我们在我们湾区哦，就这个 FTX 嘛，那他的这个资助者，他保释的那个身份被曝光出来，这是昨天的消息，但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去说一说。他呢，咱们都知道啊，去年我一直在给大家跟踪嘛 ，FTX 也给大家讲了，他叫做 Sam Bankman-Fried。SBF 啊，我把它叫三板斧哈、啊，三板斧汉语拼音，他呢是在美国纽约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被起诉的，然后呢他被指控是电信欺诈、共谋电信欺诈、证券欺诈、共谋证券欺诈和洗钱等等的。去年12月份呢是从巴哈马哈去引渡回到纽约，然后呢在今年1月3号获得保释，保释金额呢是2.5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保释金额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现在呢他就在我们湾区的 Palo Alto 的他的家里，然后呢等待着刚才这几个开庭啊对他的这些指控。保释呢一共现在有他父母在这个保释名单上，这个不奇怪，然后呢还有两个人是一直呢他们要求呢法庭不要公布他们的名字，说呢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但是呢法庭呢是判哈就必须要公布，结果呢我们从昨天就看到了这两个人的身份都是跟斯坦福大学有关系的。他的父母呢，他的父亲 Bankman 就是约瑟夫 Bankman 和他的妈妈芭芭拉弗里德都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哈，然后他的儿子呢犯下了如此的重罪。那么这个周三是昨天美国地方法院的显示，前斯坦福法学院的院长 Larry Kramer 是 Bankman 弗里德的50万美元保证金的共同签署人。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安德烈亚斯哈 Andreas 帕普克，他呢是20万美元保证金的担保人。这个呢就是给曝光出来了，一看呢都是他父母的这样一个关系哈。然后律师呢是说，从去年 FTX 倒闭之后进入破产程序以来呀，被告的父母一直面临着骚扰和人身威胁，而且呢在他们的儿子获释之后呢，安全问题日益的严重。律师担心呢这两位啊共同担保人呢可能也会面临这种类似的威胁。这件事情呢其实影响之大我也不多说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此前都给大家说过，这个三板斧呢他是一个只有30岁，从他25岁到30岁他建立起来了这么一个加密币的帝国，然后呢他的小天才啊被称作天才，凭着自身的这种才能和大胆的操作，打破了过去一直比特币在不同地区交易的价格异常差值的这样一个rule哈，然后呢他自己呢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所，实现了巨大的巨额的套利啊，可以说就5年的时间他建立起来这么一个帝国，被视为呢是币圈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者、领头人、开创新的规矩的这样一个人，真的得称作是他是一个天才。但是呢这个天才在短短的5年时间，看他搂起来看他搂塌下，然后呢他呢是 整个呢当时是价值380亿的 FTX 呢整个就破产了，他自己呢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他如果这些重罪的刑事指控呢如果是成立的话，他可能后半生都要在监狱里都度过了。而令人讽刺的呢就是他擅自动用这些钱呢还给他父母啊去赠送在巴哈马的房屋啊等等，然后呢他父母呢又是法学的教授，而且在美国也是很有名气的。所以我今天在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感慨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就讲到说年轻人呢、啊、其实吃点苦不是坏事儿。您太年轻了你就获得巨大的成功可能会觉得啊实在是太一帆风顺了，那么你稳当可能呢对不是坏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太举手太容易了这个成功，然后呢结果犯下如此大的重罪，那么他父母呢和他的同事用他们自己的这个信誉和财产还不得不进行担保，对他的父母来讲一生的痛啊！无论怎么成功，当自己的儿子只有30岁的孩子一生将面临着这样一个指控和丑闻，他怎么去翻身？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这种法学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都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所以这是今天呢高杰和唐韵啊为大家带来的整体的这样的故事，希望您能够喜欢，为我们点个赞吧。谢谢 Max， 谢谢唐韵，谢谢我们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调频广播到此结束。我们通过 FM96.1 的调频广播，将于明天早上5点到7点和下午4点到7点继续为您服务。希望之声诚恳敬业的团队每天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